一八传意感通分二，先明翻译年代，后明传通感应，前中此经前后通非二意，并其不去四本不同。这一段文还要找出一个会讲的人先讲一讲。现在呀，看看有哪一位这个发发菩萨心先讲一讲的。
第八门转意感通，第八转意感通分二，先明翻译年代，后明转通感应，前中此经前后同为二意，并其补缺四本不同。第八转意感通分二，先明翻译年代，后明转通感应，这是十门分别中的第八门。在前边已经把部类品会分析清楚，现在是讲转意感通门，把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说明翻译的年代，第二部分再说明转意感应，前中此经前后通为二意，并其补缺四本不同。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前后有两种译本，并将其缺的经文补上，成为四种不同的华严经。第一本是觉贤法师佛陀跋陀罗所译，第二本是日照法师地婆诃罗的补译本，第三本是喜学法师时差南陀所译，第四本是贤首法师的审查本，就是现在的流通本。华严经有40卷、60卷、80卷三种，我们所讲的是80卷华严经。到唐德宗西元798年，南印度乌图果王贡献梵文本华严经，般若三藏法师所译，有40卷，后来将其中的普贤亨愿品补在80卷之后，成为81卷华严经。现在流通有80卷和40卷两种，60卷已不流通了。
他讲的怎么样啊？没有什么意思没有？ 相信呢，很多时候都要由你们来讲，我在这儿听着你们讲，因为啊，这么样子你们自己啊才能有所发挥，才能啊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啊去讲，就是已经讲过的没有讲过的你们都会讲的。如果天天都是我来讲，你们只听，你们根本就不注意也不研究，那么这不是你们自己的所得的，你们有所依赖，不要也成一种依赖性，就是我现在虽然在这儿呢，你们就当我没有在这儿一样的，我没有在这儿的时候，你们又当我像在这儿一样的，你这样子呢，你们就自己会自立了，自立啊，就自己站起来，不是净依赖的人，不是净啊靠着师傅，没有师傅就不行了，也不是啊，就像那个瘸子一定要有个拐杖，这拐杖要没有就不能走路了，因为你们各将来呀都要到世界各国去弘法，人家问你个什么，哦，我不知道，我没听过，那太倒架子了。所以现在呀，要不单呢要你们自己讲，而且还要讲得对，而且还要啊比我讲得更好，要这样啊。你我是啊要提拔你们这些个青年人呢，一定要做事将来世界呀、弘法的基本人才，这是第一批到世界各国去弘法去。所以现在俺们又学英文，又学法文，又学梵文，又学日文，又学中文，也就是预备未来十年以后啊，或者是五年以后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们这些个人的各处啊都会来请你们去，这一个国家请你们去给说法，那一个大学里头也请你们去给奖励去，你们那时候到什么地方都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是我对你们讲一个要紧的事情，你不要像那些个说去认干妈去，到处啊说见着人家说是你前生的母亲，或者今生的母亲，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佛教啊必须要用这个真的道理来感化人，不要用一些个欺骗人的手段去欺骗人。那么你佛教是世界一个很好的宗教，你要再用这个很好的宗教去欺骗人，这岂不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最坏的宗教了？那么久而久之啊，这个法就没有了因为人人呢他自己都有他的智慧，就是当时他相信你，久而久之啊他也会发现你这种的说法呀是不正确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可以用这种的法去教化人的。
你近义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慈云教贤，与扬州谢寺公司翻梵本三万六千宗，称进经五十卷，回六十卷，沙门法业比丘。 慧眼慧观任才，谢四空四者，寂静任者，行严思是有行华严果。第一啊，这个华严经是在晋朝的时代，那个年号啊，这国家的年号叫义熙，是在这个义熙十四年的时候，北天竺三藏是啊，北印度这三藏法师通达经律论，三藏法师佛陀跋陀罗这一位三藏法师，他的名字呢就叫佛陀跋陀罗，佛度跋陀罗。又有说是菩提巴陀罗，这是一样的。此云皎贤，就是啊，这位皎贤法师，他证得三果那个那位法师，他还有神通，在这个印度那个地方有五个船呢到中国来，那么船一开的时候，他在中国就说，那么中国人呢就说他达旺语，于是乎啊有一些出家人就把他给欠单了。那么以后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啊，那么传呢到中国，证明啊他所说的是真的。与扬州谢四空寺，在这个扬州，这个寺院的名字叫谢四空寺。这谢的四空啊，是个人的官，他做官呢做过四空，姓谢。那么他把他住宅呀布施出来做寺院。这位啊三藏皎贤法师就在这儿啊翻译这个印度文成中文，那么翻译过来呀有36000偈颂。成晋经，这个成为晋朝的这华严经。回者说它是50卷，又回者说它是60卷。这时候啊，这个沙门法业比寿，有一个出家人呢叫法业，他用笔来写的这一部华严经。慧眼慧观任筛，这个慧眼法师和这个慧观法师这两位法师啊都是这个皎贤的徒弟，皎贤法师的徒弟，他们两位啊任筛再把它办好了做一做。谢四空寺者，所谓这个谢四空寺这个地方，即今任州兴严寺，是就是现在呀、这个任州的兴严寺，有兴华严故，因为啊在这儿兴起来的翻译这华严经的缘故，所以啊谢思空寺也改名叫兴严寺。二大唐永隆元年 一处入法界品，内两处陀文，一从摩耶夫人后至弥勒菩萨前，中间天主光等十善知识。
这一段文还要找出一个会讲的人先讲一讲，先讲一讲他。
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此云日照，第二本华严经译出的年代是在大唐永隆，是唐高宗的年号元年，西元680年的时候，有位中印度精通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名地婆诃罗法师，意为日照。日照法师是中印度人，在印度佛教大学那烂陀寺研究大乘法。这位法师风度温雅，学识丰富，他于永隆元年来到长安，特受欢迎，皇帝为弘扬显教，特召当代大德和他共同译经论。此时贤首法师以华严经为修持法门，讲华严经时感觉有不圆满的地方，乃请教日照法师，如在入法界品中发现善财南求53参中有10位善知识缺乏，特请日照法师补益。日照法师所译经论有10余部，于垂拱二年，西元686年，右肋耳卧，安详世纪，寿年不详，于西京太原寺译出入法界品内两处托文。唐朝时有东西二京，东京是河南洛阳，西京是陕西长安。他在西京长安太原寺翻译华严经入法界品中所缺两处脱落的经文而补译出，依从摩耶夫人后至弥勒菩萨前，中间天主光等十善知识。第一段的托文是从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之后到弥勒菩萨未来的佛之前，在这中间有天主光等10位善知识遗漏，日照法师讲其补益。
二，从弥勒菩萨后至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善知识前，中间文殊身首过110余旬，善财顶 十五行经，大德道成律师，伯臣法师，大乘基法师等同意，弗里法师任文，以六十卷本为定。这段文你先给他们讲一讲看看。第二啊，所译的这个文只有两种缺文，因为那五十卷呢译的不全，所以啊中间有拖的文字，这个经呢文呢咱们用这个梵文和中文来对照啊，知道在印度这个梵本呢没有完全翻译过来，所以啊又把那个拖文呢，拖文就漏的，就没有翻译的，再把它翻译过来。二，从弥勒菩萨后，前边呢是从弥勒菩萨前呢，从这个摩耶夫人后啊，这是从弥勒菩萨后，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善知识经，在那个，在这个中间呢，这个有没有翻译的这个经文，就是文殊菩萨身首过一百一十由旬，这么远，按善财顶啊，摸这个善财童子的顶，十五行经，有那十五行啊的经文，他是这个大德道成律师和这个伯臣法师，不是喜臣法师，大乘基法师，这个基法师就是魁基法师等同意，他们一起翻译的这个经文，弗里法师认文，这个弗里法师啊也认啥，认文呢也就认啥，以六十卷本为定，那么这就把它定成了这六十卷的华严。我告诉你们，上个礼拜六啊来这个居士，你们都不知道的这个问题，在纽腰啊，所有那些我怕他到我们这儿来，都不叫他来，说到我们这儿，那我们这地方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坏的，叫他来，他现在到这儿看一看，调查调查，我告诉他，我说我们是坏的，我们根本不是好，我们这因为我们就坏，我们才要修行，他们已经好了，所以他们不修行可以的，我们因为坏所以不修行不行的，坏了，所以我说他们说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在这儿住几天呢，他觉得也不知道是他们对，也不知道是俺们对了，生出一种怀疑了。今天他走了，他说他不愿意走，我说那谁叫你走的呢，他也说不出来了，你既然不愿意走，那么谁叫你走的呢，他没有什么话讲，他说还回来，我说你愿意回来你就回来，你不愿意回来你就不回来，我不能叫你回来，因为什么呢，我叫你回来你就得不到什么益处， 所以回来不回来随你自便。嗯，这是我的逻辑桥。三正圣元年御天三藏持刹难脱慈云喜消于东都佛寿祭司在意旧闻坚不诸缺即九千颂封就总四万五千颂合成堂本八十卷大德意境禅章弘景禅师圆净法师神鹰法师法宝法师贤首法师等弘一福礼法师追文。这个追文呢也可以读戳文，也有两个读法。有没有查字典？
这
里是追，追，嗯，三，可以读追，也可以读戳。三，第三本呢是正圣元年，这个于天国的三藏法师，叫十刹难陀这位法师。慈云喜消，十刹难陀翻译过来就叫喜消，他欢喜呀，消佛法。于东都，在东京佛寿祭祀，东京就是洛阳，在意旧闻，又啊把这个以前所翻译的这个经文兼补诸缺，那么有的翻译的地方啊意思不完全的，他又把这个意思再做多一点，做完全了。有的这个经文没有完全翻译过来，他又把它再翻译过来，所以这叫兼补诸缺。有的不圆满的地方啊，他等又把它修改了、认色呀，做圆满了。所以啊，这个翻译经典就是在古来人呢也是翻译了好几次，然后啊这才决定了记忆九千颂，那么统计起来呀又加上这个意呀，就是加多了，又翻译多了九千颂，从旧啊，连以前那个旧本所翻译的总四万五千颂啊，有四万五千颂这么多，合成堂本啊，合起来呀、这个翻译本叫堂本，唐朝所翻译的八十卷，八十卷的华严，大德意境三藏， 也当时有一位大德法师啊，叫义净禅藏，他也通达三藏经律论三藏这个道理。弘景禅师又有一位禅师叫弘景禅师，又有一位法师啊，叫圆彻法师，神鹰法师，又有一位啊，这个法师叫神鹰法师，法宝法师，贤首法师，有一位法师叫贤首法师，就是华严宗的，一个法师，同意，一起呀，大家共同在一起来翻译。弗里法师，这弗里法师啊，学问非常好。那么他就戳文，把这个文呢都给戳连到一起，联合到一起，把这文章啊，这个华严经这个文呢，认啥呀，做得很好的。四记于前第三本中，随意述出，却托日照三藏所补文书，按善财顶之文，记贤首诗，以新旧两经，持以繁本，将日照补文按习消脱处，虽得文序一连，其文之要至下当边，今之所传即第四本，其第三本先已流传，故今世上之经又多托者，即第三本，愿诸达识见缺而续之。那么前边呢说有四本，现在这第四本，这第四本呢就是前边那个第三本的里边，随意述出，虽然呢添了很多地方，却托日照三藏所补，那么中间呢就脱落了，脱落日照三藏啊所翻译的所补入的这一段文，文殊按善财顶之文。那个文殊菩萨按善财童子的顶啊，这一段文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贤首果师，贤首法师，他呀把这个新翻译的和旧时翻译的这两部经持以繁本， 再呀，用这个本来的梵文的本子，啊，把它考察一下，把它去对照一下，啊，看呢有哪个地方还是翻译了，哪一个地方没有翻译。讲日照补文，把这个日照三藏啊所翻译的那个文呢也都补入了，把它按喜消脱处，在这个十刹那脱这个喜消三藏法师啊，他脱处就是啊漏下去了，脱漏了，按到那个地方，虽得文序一联，因为啊他这样子把它补入去了，所以这个文呢这个意思也接续起来了，也连贯起来了，这个义理也连贯到一起了，其文之要。那么这个做法呀这非常要紧的，这是啊很重要的，这个把它加进去啊是很重要的。至下当殿，等到啊下边讲啊会更辨明啊更清楚一点。今之所传啊，现在所传呢即第四本，就是啊这贤首果师啊他对照的这个第四本。其第三本，因为这个第三本呢先翻译的，所以啊先已流传，在以前呢已经就都印了很多，流传呢到世界来了，故今世上之经，所以现在世上这个所流通的经的本子有多托者，还有很多呀把这两段文呢都没有的托者，即第三本，这个不全的，这就是那个第三本。愿诸达实，我愿意啊，这是清凉果师说，我愿意这所有的这个善知识啊通达三藏这个法师，这一切的善知识渐缺而去之，要见着有这个缺漏，这个第三本呢应该还把它接续起来，还把它添上去。
明传统感应者自见义威严，在双瞳现锐，唐凡智教甘露成祥，名为昭然亲于玉笔。还要找一找人讲了。我们在这个第二门呢，就是传通感应，这说明了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流通这个经典的时候有什么感应呢这感应啊很多，不是一种。那么现在啊就举出来啊这个重要的来说一说。自晋义威严呢，自从啊晋朝这个皎贤法师在这个道场寺那个地方翻译威严，
微呀、啊，这是微妙的言，微妙之言，是很妙的。啊，微乎其微，就是啊，妙中之妙。这双瞳现锐，在这个小仙法师啊，在道场寺翻译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啊，在那道场寺前边有一个水池子，这个水池子里边呢，啊，每一天就出来啊两个童子，这两位童子啊，啊，人人都看得见的，不是啊。说这是鬼，有的人看见，有的人看不见；这是神啊，有的人看不见，又有的人看见。那么这两位童子既非鬼又非神，所以啊，在当时啊，这个听经的啊，看这个翻译经典的啊人啊，在这翻译经典的人都看见了。说都看见的，这也是一个这么样讲，回的也有啊，看不见的啊，什么看不见呢？什么人看不见？没有眼睛的人他就看不见了吗？有眼睛的人能看见，没有眼睛的人他就看不见了啊！你们相信不相信啊？这两个童子是什么地方来的呢？据一般人来推测，就说是龙宫啊，龙子龙孙来的，来到这干什么呢？啊，知道啊，来到这供养三宝，拿一点香啊，拿一点花呀、啊，啊，拿一点水果啊，啊，来供养三宝。那么这两位童子，也可以说是天龙八部拥护这个道场，现这个灵锐，现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令大家来看啊。这是啊，翻译经典的时候就有这种的祥瑞，这种的好处。唐义智教，在唐朝啊，这个石塔难陀三藏啊，翻译这个智教，怎么叫智教呢？再没有比这个教再大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教再高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教再深的了。这所谓啊，极广大尽精微啊。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翻译完了贤首果果师在那讲的时候，这甘露呈祥，这个五塞天呢，这皇帝他就梦见呢，这甘露满天都下了甘露。那么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华严经啊翻译完了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明伟昭然，冥冥中啊，这个护法善神呢、啊、保护这一部经啊，这是很明显的啊，亲于御笔。所以啊，这个五塞天啊，这个皇帝有啊，写的这个文章来赞叹这《华严经》，这叫亲于御笔，是皇帝呀、啊、给写的文章来赞叹这一部《华严经》。
论称西域在地震光流。智车清凉在感通玄武，论成西域啊，你们都记得啊，世亲菩萨他造一部啊《华严论》，他是印度的。这个公案呢，以前你们各位都听过的，不过《
还有没有听过的，所以就不妨啊把它再重说一遍。世亲菩萨是印度人，他所嬉笑的是小乘教，他有个哥哥是无着菩萨，所习的是大乘教。这个无着菩萨就想要度他这个弟弟，叫他回小向大，所以啊就说小乘教啊这个法是不究竟的。这是啊化成而不是啊保所，这是啊叫这个穷子拿着一个粪筐啊到处去捡粪的一个法门，世亲菩萨一听这个说法啊，就勃然大怒，就发起脾气来，说你这才是偏见呢！啊，你说你大乘是保所，大乘是究竟法，我不相信。于是乎啊他就造了一部小乘的论，专门呢来批评大乘，说大乘啊是有名无实，大乘啊是虚无缥缈，大乘啊是一个空谈啊，而不啊实际的啊不实在的，就用种种的方法，种种的譬喻，种种的言说，种种的义理来批评啊这个大乘。这无着菩萨简直就没有办法了啊，虽然是做哥哥的也管不了这个弟弟，这个弟弟呀是狂妄无知啊，他没有法子教化他。想来想去啊，有一天呢就想起一个方法来啊，想的头发都白了，把这个无着菩萨想的头发都白了，哎这个方法可想出来了。什么呢？哎，年纪也这么大了，自己就说自己要死了，嗯，将要啊，呜呼哀哉了，啊，那么就放出来一种的传说，说什么呢？说我这一生啊，学习佛法。已经啊无所贪恋了，还有一件事我放不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啊我在没死之前最好能见一见我这个兄弟啊世亲，那么要能见一见他我就死了眼睛也都可以闭上眼睛了，不然呢啊我真是对不起他喽，我令他啊发我的脾气，这是很对不起我这个弟弟的。哎，他这么样一有这种的这传说，叫人这么样给他互相传说这个这几句话，世亲菩萨一听， 啊，我哥哥要死了，不管他对我好不好，我现在要去看一看他去了。啊，啊，要去看一看了，看一看呢。那么他说看见我，他死就瞑目了。于是乎就来了，来了。啊，无着菩萨就对他说，说为什么我有病啊？世亲，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对不起你呀、啊。我给你讲的法呀，令你呀很不高兴的，不欢喜啊。我一想以后啊，就生大惭愧，觉得太对不起你了。那么这样子，世亲菩萨一听，他忏悔对他说，那没有关系啊，你说什么过去算了啊，我都不介意这个事情了啊。那么这个无着菩萨又对这个世亲说是啊，我现在要死了，最好有人帮我念一部华严经啊，我更高兴了。这华严经啊，是我一生啊所习晓的啊，现在可惜我自己也不能念了，有人念给我听一遍，我也啊心里就没有这么样的痛苦了。智亲菩萨说啊，那我来帮你念喽。于是乎就上套了，就上这个无着菩萨这个什么了，他就帮他念华严经，越念越觉得自己是不对了，越念自己觉得所说的道理啊都错了啊，来造这个500卷的这个论啊，也啊毁谤大乘，这个罪过无量了啊，越念越觉得自己不对。这华严的境界哦，他一念这华严经，华严经这个字，每一个字都放大光明，每一个字啊啊都是啊显出这个重重无尽，无尽重重，不可思议不可说这种的境界了啊。他就生大惭愧了啊，他明白了生大惭愧了，就说哥哥你快给我递给我一把剑，宝剑。他哥哥问你，给你把宝剑干什么？他说，哎，我呀现在念的华严经，我知道我以前呢用我这个舌头来毁谤大乘啊，这是罪过无量，现在呀我要把我这个舌头啊用宝剑割了他去。无着菩萨一听，哎，你不要这么小孩子见识喽。世亲菩萨说怎么样呢？他说你呀好像在这个地跌倒了，你要还借着这个地站起来那才算的。你在地跌倒了，你就认为啊，这我跌倒了不起来了，那么那就有什么用呢？现在你因为用这个舌头来毁谤大乘，你何妨再用你这个舌头来赞叹大乘呢？这个世亲菩萨一听说，对呀，哎，我毁谤大乘可以，那么我现在啊我可以赞叹吗？于是乎啊就走到山里头去写这华严论，这个论成了，写了500卷华严论啊，有的人说600卷，那么啊，总而言之，这华严论你要想知道多少卷，你就看看华严论你就知道了。那么写成了，这个大地就6遍震动，那么在这个国的国王啊就去见这个世亲，到那儿见，说你是不是证到阿罗汉果了？他不是。说你既然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怎么这个地震呢？ 地动呢？他说，因为我以前毁谤大乘，现在我写了一部华严论赞叹大乘，我这个论写成了，这个地就震动啊，放光啊，地呀、啊、就流光了。所以说论成西域的地震光流，就是啊这个故事。日车清凉，在感通玄悟这一段文，又要找旁人来讲一讲了，看看谁睡觉睡醒了来讲一讲，对，就不会睡觉了。嗯，现在呀不准睡觉了，那要睡觉啊。嗯，谁睡觉我问谁，谁睡觉我叫谁讲。这个智彻两个字是怎么讲？单讲这个智彻两个字，那么讲来讲去就讲这个斯多里，没讲智彻。智彻清凉，智啊是志愿，彻呀、啊、是要通彻，就是明白了解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开悟啊！我要彻底开悟，想到什么地方去开悟呢？想到清凉山，就是五台山。五台山那个地方啊是清凉山，怎么叫清凉呢？没有那么容易睡着觉啊，没有那么容易睡着觉，还就有时间来修行。所以啊啊，你要到菩提山那地方也很热的，用功啊啊就要睡觉。你到九华山那个地方啊也有潮湿啊，它又进了江又进了海啊，很多水啊，也不能修行。峨眉山呢啊也是啊没有那么冷，唯有五台山清凉山那个地方又清凉啊，是又啊寂静啊，非常静，连个桥鸟叫啊都没有啊，那个地方非常清静。所以啊一定要到那地方去开悟修行去啊，说那明天我也去，你去不了的啊，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福报啊。现在啊有这个国际间的问题啊，不是那么随便去的。阿妈不去怎么办呢？俺们现在在这个国家也找一个清凉的山啊，找一个那很冷的地方，就不会睡那么多觉，因为一睡着了就冷了，一冷了一打战争就醒了，醒了就要修道用功了，又要把自己这锅炉烧起来了，把系统开开了，把你这个系统一开开啊不那么冷了，你一睡着那个系统一关了就冷了。所以你开开系统可以用功修行，你关上系统睡觉那就会出毛病的。所以这叫智彻清凉。谁呢？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北齐时候的一个太监，他叫什么名字呢？叫这个刘谦之。什么叫太监呢？啊，就是啊把那个男根没有了，所以啊这叫太监。太监他怎么能修道呢？太监本来修道不太容易了，因为啊他不是丈夫相啊，是女人相的啊。他呀、啊、随着第三个太子，这第三个太子啊是个信佛的，在这个太和年间，那北齐太和年间，这第三个太子啊就发愿要烧身供养文殊师利菩萨。那么于是乎啊就带着这个刘谦之到了五台山。这个第三个太子啊就在文殊师利菩萨面前呢把这个身体用火来烧了。这个太监一看 说这个第三个太子他发这样的菩提心，我是一个太监啊，我应该呀、啊、也发心修道喽。于是回去啊，就向这国王上了一道表彰，请求啊许可他去到五台山修道去。那么国王看他这么样诚心，也就啊成就他这个愿力，成就他愿力，叫他到五台山去修行。那么他到五台山呢，就专修华严经啊，一念华严经，拜华严经，写华严经啊，他这个总而言之啊，以这个华严做他的这种功课。那么有一次啊，三个礼拜他也没吃东西，只喝水啊，只喝水呀、啊、来维持他这个生命。那个嘛这个身体虽然很软弱的，可是啊他这个志愿呢就很坚固的啊，还是那么诵经念经啊，拜经啊，写经啊，这个一天到晚都是做这个工作啊啊。那么想你们各位这与华严经都有大因缘的，你们都应该发愿呢，回者写华严经，回者拜华严经，回者念华严经，都啊这个从事这个华严的工作。那么这个刘谦之啊，他这样去修行修行啊，修行啊，本来太监呢是没有胡子的，不会长胡子的。那么呢忽然间一天呢，把胡子也长出来了，不单长出胡子，这胡子还长得很长啊，不单很长的胡子，而且还很美丽，这胡子一根一根的，就像用油油的那么亮啊，那么美丽啊，那个所以啊特别了，他相貌也就服丈夫相了啊，恢复他的大丈夫相。那么然后就开悟了，开悟了啊，照了诸法实相啊，把也诸法实相他都明白了，所以呀、啊、就拿起笔来就写华严论啊，不停的这么写了几年，写了一部华严论啊，600卷写成了。这是啊叫这个在感通玄悟啊，这是一个玄悟的感通玄悟。还有一个法师，他是在啊后魏的，后魏他的名字叫灵变法师。这个灵变法师是太原的人，太原晋阳人。他出家之后啊，就是专修华严，专修华严以后，就听到人家说这五台山是华严这个道场啊，文殊师利菩萨在那地方来这个做这个善知识。他也就想到五台山呢这个清凉山去修行。能到那个地方，他也不穿鞋也不穿袜子，跑路啊就冬天夏天都是打赤脚的，把这个足啊就是都走路走破了。因为他顶着很重一部华严经，那时候那华严经它是用笔写出来的，很大的字，大一个字都有这么一个茶杯，茶杯口这么大一个字啊，他背着这么一部华严经啊，到处去念呢、啊、到处去拜呀、啊、到处去修行啊，这很重的，所以因为背着东西重啊，所以脚也就都磨破了，磨脚破了一定要流血，就是足破血流了，流血了啊，他还是不停止这么修行，还是这么苦干啊，这么修着苦行，修着苦行啊。这时候文殊菩萨啊，就感动文殊菩萨了，文殊菩萨来就在空中啊，就对他讲了，说如旨意，如旨意啊，这个旨不是说你好了，不是说你成功了， 不是说那个样子，就说你休息休息啦，你休息休息啦，啊，你这个好孩子啊，真是可怜喽，啊，你太可怜了，休息休息吧，啊，你休息休息呀，你不要用旁的功啦，你现在呀，就这个思维此经啊，就是啊，你啊思维这华严经的道理。于是乎他是谁呢？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就是灵变法师。他就坐那地方了，坐那地方就想，哦，华严华严华严，这华严华严怎么啊这么妙呢？这一想这个妙的境界，他和这个妙境界就合二为一了，就照了这个华严三昧了，照了华严三昧就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以后，他又造了100卷华严论，他又在这玄翁山呢，在那儿也修行过。所以他这开悟啊，有的人说是在玄翁山开的悟，有的人说在五台山开的悟。总而言之啊，这两个山之间呢，哪个山都有。都有多少关系啊？也不是在这个山开的悟，也不是在那个山开的悟，是在呀、那个无影山那个山下开的大悟，造了一部华严论100卷。所以这叫在感通玄悟。
一段文呢，这一段文我也不念，你们来把它念出来，谁欢喜念谁就念。念的啊，平常和你们那个本子啊，有多少不同。你们那个上是啊，其书写也，我这个上啊没有这个其字，没有这个也字，就书写。后边那个瑞鸟鲜花呢，我这是个错字，这个鲜字它这印一个玉字，这个书文上面这个玉字是个错字，本来是个鲜字。这个你们读什么相似答？书写，书就是用笔啊来书写的，用笔来书写，那么一定要有密。这个密呀、写出字来。有的人呢又用血来写，好像现在这个寿爷和尚，他就用血来写一部华严经，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的血也不太多，你用它来写字啊，这一部经的很多字或者这个人身体就会不健康。但是你要诚心呢，不管这个身体健康不健康，还是能发心用这个血来写这个经，这是一种不容易做到的愿力。所以他这个写经的精神呢，我是很赞叹的，我赞叹他这个写经的这种的愿。现在啊，他还是每一天的写经，念华严经，写华严经。所以啊，
他自己叫自己叫是华严行者，就是行持华严的一个人。那么这是不错，行持华严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希望啊，他到我们这华严会来，大家共同啊来研究这华严，这是一件呢好的事情。那么这是古来的人呢书写有这种的，这叫瑞鹰，瑞就是瑞鸟，鲜花这个瑞，鹰就是感应的鹰，这叫瑞鹰。什么瑞鹰呢？这第一个就是说的谁呢？说的后魏，安丰郡王，这个不是叫安丰，安丰郡王是一个王，在那个时候啊，是燕明，那国号也燕明，还有一个叫中山，这个中山王，袁熙，他们都是皇帝的，家族，这宗室就是皇帝的家族。可是啊，他们很诚心信佛的，发无上心，求无上道。那么所以呀，他们研究这华严经，用这个香啊和这个蜜来写华严经100部，香啊就种种的香，那么又用这个金子来呀写华严经1部。他用这种五种的香呢，或者檀香啦、沉香啊、牛头粘檀香之类的，这最好的这个香，总而言之，那么保护的这个经，藏到。用七宝造一个经套啊，来呀，成这个经，就做这么一个东西，用七宝做的。所以啊，他有钱呢，所以就这么样做。他所以说七宝为函，就是用七宝做这么一个装书的。这个盒子，他呀常常的修行，也吃斋，那么这样行道长了，在这个经上啊就放这个五彩的神光啊，青黄赤白黑这五彩的神光啊，照耀啊他供养经这个房子里，那么一般人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啊这个在经会五色，这个字楚香四达，有的读者香四达的，者楚是一样的，这种的木头本来呀它没有什么香气，可是啊因为这个德源和尚他呀修持这华严经，做他功课， 那么他种的这种的楚树，又种很多的香草，和这个鲜花之类的，他做这么一个园，花园子。这个花园子啊，他每逢到这花园子里边呢，一定要沐浴清净，把衣服啊都换了，鞋袜都换了，到这个里边去。所以啊，在这个楚树啊生了三年的时候，就有一种香气啊，在它四边呢都可以闻到这个香气。那么他又啊另造一个镜石来书写这个经典。那么他书写这个经典呢的时候，写了几行的时候，这写出的字呢都是发光，都有光明照耀啊，这个镜室里边。又有这个神人拿着这个刀枪剑戟在这保护着他，又有啊这个天上的天人也啊用这花来供养，供养这华严经。这是啊楚香四达。冬葵发艳啊，葵树啊，这葵花啊不是树啊，它也是一种草，不是树了，木本是草本。这种东西啊必须要在夏天生，冬天呢根本就不会生的。可是呢在这个当时有一个邓元爽，邓元爽啊他有个亲戚啊就死了没有多少天呢，说是七天或者是六天半啊，回这七天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又活了。活了他就告诉这个邓元爽说，这个阎罗王啊想要叫这个邓元爽就死了。邓元爽听这样的讲他就害怕了啊，害怕呀。那么他这个亲戚就叫他写这华严经一部。那么他写完了的时候，在他母亲的坟的旁边哈，本来是冬天呢，在他母亲的坟的旁边就生出一棵这个葵花来。这葵花说是蜀葵啊，不论是什么葵啊，总而言之冬天不能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写完了这部华严经啊，冬天就生出这个葵花来啊，所以呀、叫冬葵发艳，接它这个花就开花了。本来冬天都干了，怎么会那么冷的天它不会生的，不要说开花，连生都不会生的。那么这有特别警戒，它就生了。五灾天呢，皇帝也知道这件事，那么就还降礼它。这是瑞鸟鲜花，这是啊有一个出家人叫法成，他在啊这个蓝谷那个地方住，蓝谷那个地方住啊，他自己发心呢，就造了一个华严堂，也非常干净的，很庄严。他画这个华严经的七处九会这个图， 画上那个图啊，就请一个读书的人，在弘文馆呢读书的人叫张静，就恭恭敬敬的写这一部华严经。这个法成呢，有的时候也拿着香炉啊，等这个张静写经的时候，他也拿着香炉在这很恭敬的这么供养。那么以后呢，就有一个巧鸟，这个巧鸟啊，这个巧鸟啊是很稀有的，从来也没有见过，但是啊现在可就有了，也就见着了。见着这个鸟啊，叼着口里叼着花呀，到这个华严堂里来，在这个华严经的上边呢转来转去，来供养啊这一部华严经。那么以后啊，这个经写完了，很多人呢就读诵这个经啊，都有很多得到一种灵感，得到一种感应。这前边呢，这是书写的灵感。各位啊也注意一点，或者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发现。像我们后边这个菩提树这突然间呢就生出来多少个芽子了？
16个。
你看这所以这都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境界。本来他已经死了不出了，那么很久都不出。